做的功课比他高，这个也是犯了很严重的法执。如果呢自己是学坐禅的，就觉得比念佛的高，那参禅的就是要善根立志嘛，念佛的就是阿公阿嬷不识字人才念佛嘛，所以我参禅你念佛，就觉得我比你高。那一样念佛的呢还要比，你的道场在哪里？你们一次共修几百个人，我们两三个又被比下去了，又觉得自己比人家高。实际上我们来学法，说法的人就是好好的说，听法的人专心的听，回去好好修好好学，就是这样而已。几个人来，谁有来谁没来，都法界都一体的嘛，这个就不是重点哦。但是呢我们经常堕在很深的法执而不自知，这个也是个法执。那对境界呢也是，比方说修定，这修正的时候，你修定的时候就求这个神通，求感应，修行的时候学要求这个觉受，有没有好的悟境，这个都是境界，对境界的贪着。我们常常在跑道上跑来跑去，你就会常常可能会看到有一些师兄很喜欢分享开示的，看到人抓到人就一直讲一直讲，讲个不停，讲那个有的没有的，还有讲他的境界，一直讲。然后那个初学人看到他就一愣一愣的，觉得他回去他就觉得非常有成就感。这些东西对他来讲，可能他自己不是真正正德，只是他听来的，或是上网查到的，或他看书看到，他口才又很好，他就喜欢讲喜欢分享。但是这个跟真正的佛法有一段非常大的距离，他就是喜欢讲，就是也是对境界的一个贪着。所以这边提说，我们对法门不贪，对境界不贪，接下来他说对功德不贪，这个也很重要，这个是我们学佛的人经常犯的。我们放弃世间的种种的欲望，来到佛法里面贪功德。你说初学的时候，我要引导人家来学习，我跟他说拜忏有拜忏的功德，听法有听法的功德，放生有放生的功德，是呢引导人家入佛法一个善巧方便，那不为过。可是呢我们进来学习很久之后还是这样的话，那就要反省反省。如果还是贪这个功德大我才布施，贪这个有功德我才做的话，或者是来了道场之后就是比布施，我布施1000块比你500块还大还多，这种就不对。因为来到佛法还是贪嗔痴，还是搞贪嗔痴，本质不变，只是什么对象改变而已。可是我们都不晓得，以为说来到佛法了，来到佛法里面做这些功德的事情是很自然的事情，而不知道呢贪嗔痴的本质并没有改变，一点点减少也没有，只是对象转移。以前你可能去跟人家竞争那个名位，竞争这个财富，现在没有了，那边不做了，转到佛法里面来这个贪这个功德，那就不对。哦，这个也是这里提醒我们的。那什么叫不求精进呢？不求清净。什么叫不求清净？知道吗？原来呢，我们在学佛修行过程当中，尤其是修定，本来是应该找一个人烟少的地方，安静的地方，我们说阿兰若处，或者是经上常常讲在水边在林下，我们来修定，这样我们比较能够成就，是不是这样？但是我们学佛之后呢，从此之后不跟人来往，看到人就你障碍我，很讨厌，不喜欢接触人，所有的婚丧喜庆，所有的聚会一概不参加，就会看到人就心里很烦，有没有？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今天发菩提心的对象是谁？我们能够发菩提心，我们为什么能够发起菩提心？我们发菩提心的对象是谁？ 是众生。我们为利益什么而愿意成佛？为利众生愿成佛。成佛之后为了什么？度众生，还是众生。所以我们今天修定的目的是为了开慧，开慧之后成就自己之后要做什么？为了度众生。所以你自己用功修行是对的，但是如果你的心态转成说，诶，对众生看起来是厌恶的，是排斥的，甚至是嗔恚的，那就不对。因为没有众生你不可能成就，即使你成就了，你没有众生，那你做什么？你一个人成就做什么？也不好嘛，吼，孤单也不好，所以一定要有众生。哦，这个是一个心态的转变很微细的地方，大家要小心，要注意。如果说我今天，除非我是什么，我是闭关，我是进修短期三天、五天或十天，这种无可厚非，一定是要躲开人群嘛，不然你在喧闹吵杂的地方，你怎么修行？不可能成就。但是如果我们心态是有一个喧闹，还有一个极静的地方，这个也是一个对立。所以修定呢，是心不动叫做定。如果你是因为了自己的修行而排斥众生的话，这样的心态是不正确的，是不正确的。所以我们在家居士啊，很难修行，就是因为跟不修行人在一起嘛，哦，所以你就要把时间就是要特别去划出来，把这个大家活动的时间拉开，人家都七八点起来，你就要三四点起来，等人家起来的时候，你所有功课都做完，然后服务你周边的大众，好，不是看到他们就很讨厌，一直就是人家打电话找你喝个茶吃个饭，都是一直排斥排斥排斥到不得已的去了，坐在那边他讲的都是家里怎样，孩子怎样，每天都给你倒垃圾，倒到你实在很想草草结束赶快逃走，有没有这种心态？有吧。在学佛的过程当中，我们经常会发现自己有慢慢觉得这个众生实在哦业障太重了，无人找你讲话讲我今天足快乐诶，我跟你分享很少，大部分是没有。他快乐的时候，他大概不会想到你；想到你的时候，就是要把你当垃圾桶丢。所以能够当一个很好的听众实在不容易。然后听完之后就放下，不要背着人家丢完以后你就抱着一大堆垃圾回去，然后换你睡不着。哦，这个也是我们修行当中的一个历练，看看自己程度怎么样，不行的话就再把自己做功课的时间再稍微再拉长，然后觉得还可以就去服务大众，不行就再回来。但是这个一个重要的观念就是，我们要成佛，离开众生是不可能成佛的。哦，但是对于初修的，尤其初学的人，或者是刚开始要成就禅定的话，一个极静的环境是非常重要的，是真的。有这样的一个环境，我们才能够进步，你才能修定嘛。不然乱糟糟的怎么修定？没办法，因为我们是一个刚要发芽的一个幼苗，很需要保护。那你成就者的话，你把它丢哪里，当然都无所谓。但是如果我们是初学的话，你就要擅自保护自己。但是那个心态你要很小心去维护，不要变成讨厌众生、排斥众生、嗔恚众生，那就不好。因为你一旦这种心态转成这样子的话，你说你要发愿，这个无边众生誓愿度，可能吗？就有困难，你这个愿就发不出来，最后你就变成一个小乘的行者，自己求解脱去了。因为你看到众生，你很害怕，你那个菩提心、那个慈悲心发不起来。哦，这个是这边要提醒的，就是不求清净。那什么叫不求空呢？我们说在这个学佛的过程当中，叫我们要证到这个空嘛，那我们就赶快去找一个空。那空找得到吗？你向外去找，找得到吗？而不知道说，其实你放下这个空，自然就现前。因为这个空性的智慧本来就是我们菩提自性当中本质具足的，你只要放下它就现前，你一直往外去找是根本找不到的。哦，这个是叫做不求空的意思。 那什么叫不求物？你说我们来修一个什么法门啊，一个内观啊，一个呼吸法，一个不净观来求开悟。你一有所求的心，你这个心就是生灭。这个生灭的心跟开悟的不生不灭的心，它不相应，所以你没办法开悟。所以你呢，心越乱越急，你就越不可能开悟。所以要把自己的心安下来之后呢，你修止修观，所有的妄想止息之后，这时候能所双亡的时候的不生不灭的当下，跟这个开悟的境界的不生不灭刚好相应，是相等的，才有可能开悟见性。哦，这个不求悟的意思是这样。那什么叫不求菩提，不求涅槃？菩提跟涅槃呢，不是真正有一个菩提可证，有一个涅槃可得，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我们把一切的烦恼都止息了，这样子的一个状态，我们称为涅槃。那你的佛性完全开发，叫做菩提。好，如果你还是执着有一个涅槃可得，一个菩提可证的话，那又执着在那个法上。所以只要你还有执着，就不可能开悟，不可能见性。因为菩提跟涅槃，它的自性也不可得。那你说要怎么？那要怎么修？就是他这里讲的，以无所得、无所求的心，勇猛精进，自然能够到达。因为佛教我们八万四千法门，都要我们怎么样？去这个执着，用清净平等智慧的心来修行，你才可能开悟，才可能见性。哦，所以这一段呢，在讲无贪的这个前言当中，这一段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只要有所求，因为任何法门修的都是清净心，只要有所求，心就不清净了，又如何和法门相应？哦，所以常常有些这个师兄或者是师姐，常常执着说，他这个法比较殊胜。他念佛法门好，就是要念佛。你坐禅的这个靠自力呢，在这个末法不能够解脱。那我们有学广论就知道，他实际上就是犯了非常严重的谤法，可是他不晓得。那大家在这个学习法门的过程当中，常常有一些人啊，一来到这个法堂，他这个法会还没开始，大家叽叽喳喳讲话，讲讲就是辩，互相辩。本来大家师兄师姐有缘啊，聚一堂就是应该互相切磋，互相琢磨，大家法喜充满回去，就对了嘛。但是不是呢？两个人见面之后呢，我就讲我就把你变倒，那他被变倒人就非常不开心啊。那他讲我什么，我也不服气，两个人就生闷气，回去想了以后再看看下个礼拜怎么再想办法把他变倒。这个就是很严重的法执，都执着自己的最好，然后呢，这个自赞毁他，希望把别人比下去。可能在世间还不会这样，可是在到了佛门之后，很喜欢跟这个师兄弟啊互相比来比去，哦，这个都是很严重的法执。我们应该这样讲，本来我们说做功课，他有他的功德，对不对？你不求，他也有他自己的功德，对吗？不需要，对对对对。但是众生他就是希望呢，他做这个善，做这个功德。假设他自己心里有一个很急的事情，他先回向大的，再回向小的，在初学的过程当中也是可以的，也是被接受的，因为在引导众生入佛门的一个善巧方便，无可厚非。但是本来我们做功课，它就是有它本身，你不求，它都有它的功德的。但是我们在学佛的过程当中，师父常常会教我们怎样把最后这个功德都还是回向法界的一切众生的，所以才会说我们要有一个大的回向，把我们的心量在借由这个做功课的过程当中，越练习越开展越扩大， 但是你，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里面总是苦事很多嘛。如果你有你担心的事情，你藉由这个回向，也可以帮助你。啊，这个帮助我们解开目前的困境，让我们更有资粮能够继续修行，也是好的。所以这对功德不贪这里也可以看到了很多这个回向文，自己有写回向文的，你把它摊开来看看，你就晓得有没有贪功德。所以就是我刚提醒的，就是最好呢，你就是要练习把这个心量扩大。假设我现在母亲她生病，她有病苦，那我的回向应该怎么回向？可以让我这个心呢扩大，又可以照顾到我的母亲，应该怎么回向？怎么练习回向？有的人非常在意这个回向文要怎么写，每一个字每一个字字斟酌，怕有所遗漏，应该怎么回向？都怕说这个功德如果回向给别人，我自己就漏掉了，就失掉了，欠起一角，会不会这样？这个法界，你看这个虚空这么大。如果我们回向说，我这个功德，我这个诵经念佛的功德，回向一切众生，这个病苦都能够去除，众报轻受，一切众生包不包括我的母亲？包括吗？对啊。如果你说我回向这个功德，回向给我的母亲某某人，那就是只有他一个人。如果我们练习扩大的话，一切众生，我的母亲也在一切众生当中。哦，所以我们学习佛法之后，你看看你有回向文的，你拿出来再检视检视应该怎么改，把自己的心量呢学习越放越大。本来一切众生都是曾经做过我的母亲，只是你忘记了，这辈子轮回太久了，忘记了曾经每一个众生都曾经做过我的母亲。有没有人你这样子不认识的，在路上走过去之后觉得这个人看起来很舒服很友善，或者是一看过去，奇怪，他怎么瞪我？我又没干嘛，他瞪我，也不认识，有吗？这都过去式都认识的嘛。或者那是流浪狗，为什么看你那个脸很无辜的样子，一直看着你，好像很熟悉的样子？这都是过去式的六亲眷属，只是我们轮回之后不认得彼此。所以回向呢，就是能够不贪着这个功德，即使有功德了。自然你做这些善法自然有功德，也把所有的功德回向给法界一切众生，这样就对了。哦，不要贪任何的这些东西。那所谓的善法欲呢，我们说这个欲就是贪嘛，那法门无量誓愿学是不是也是贪呢？很贪嘛，贪无量的法门是不是？哦，不是这样子的，它是不是用来增长我们的贪，而是说一切的修行都是在清净心之中自然圆成的。好，这个善法欲，我们在这个欲圣洁念定慧这个时候，这个欲有说过，如果呢你是贪着世间的这个五欲乐的话，那是对修行人是不好的。但是如果你是对善法呢起这样的需求心，我们勉强说叫做善法欲，这个在修行的过程当中是必须的。哦，我们举一个例子，你知道阿那利尊者吗？阿那利尊者是佛的堂弟，他过去世呢就是供养过毗湿佛，所以呢他生来呢这个衣食无缺，在富贵人家。可是他听佛开示之后呢，他就自愿出家，出家之后呢非常的精进修行。可是呢有一天佛在开示的时候，他就打瞌睡，打瞌睡之后，佛就非常严厉的斥责他，说你已经得这个人身，又听闻了佛法，你却在法堂上打瞌睡，所以呢，不珍惜这样子学佛的机会的话，你将来如果堕到那个棒内啊，那个棒不是这样合起来吗？合起来你几劫啊，几万劫，你没有办法听闻到佛法，就斥责他。斥责他之后呢，这个阿那律尊者就起了非常大的惭愧心，就发愿呢，他七天七夜不合眼，要用功坐禅诵经拜佛。结果呢，果然七天七夜之后他不合眼，这个眼睛就瞎掉。瞎掉之后呢，他要补衣服，补衣服还可以补，但是呢穿针就有问题，没办法穿。他就讲，他说谁呀，要求福的来帮我穿穿针吧。 就这个时候呢，那个金色大家都出去托钵，没有人在，只有圣佛在。佛就赶快过去说，我来帮你穿针。就他一听是佛的声音，他说，哎，那佛，你的福德都已经圆满了，你还要求这个，求这个福？这佛就跟他讲说，我当然要求啊，我说我连穿针这么小的福我都不愿意放弃。为什么？因为所有大的福德都是从微小的福德所累积起来的，我不放弃任何一个福德，我要积极更多的福德，我才能够给一切的众生，一切需要福德的众生。哦，所以连佛福德都圆满了，都不舍弃任何一个微小的善法。哦，前几个礼拜我们也谈到说，师兄说这个布施啊，这个六度里面第一度的布施，如果你没有钱的话，你要做布施很困难，是不是？但是我们呢，布施里面有法施，还有财施，还有什么无畏施。哦，如果说今天我们来这边上课，这桌椅乱七八糟，每个人回去就放着就走了，有师兄就一张一张椅子，一张一张桌子把它排好，这个也是个布施啊，但是他不用花半毛钱。或者是呢，你看一个老者他要过马路，你不是马上去扶他，你是用心的看着他过马路，随时他需要帮忙的时候，你马上可以伸出援手帮助他，这个也是个布施。我们学习佛法之后，在适当的时机给人家一句法语，这个也是布施。像有人有难，他很害怕，不知道这个道理上不通，不知道这样做会不会招感什么样子，你给他讲这个正知见，让他了解，这样子的一个恐惧心解掉，也是个布施。哦，所以说假设我们的钱财对我们来讲还不是太困难得到的话，其实你做财布施还是最简单的。你有能力的话，你一个月10000块20000块都是很容易的，对你来讲不是太困难。曾经有一个道场，我那时候在那边共修，那我上回跟你提的这个大富人家，他这个企业里面呢专门拨出一个部门来从事佛行事业的，这个也在我们这个道场共修。他共修的时候，他每次来他就是布施100块美金，100块，我们去就是1块5块，然后都很害怕让人家看到丢了赶快走。这个有钱人他说该很羞愧的是我，因为这个5块钱对你来讲可能是你一天所得的1/10，可是这个100块呢，在我的所得里面1000万分之1。他很羞愧的拿出这100块，说该惭愧的是我，不是你。所以布施的大小不在这个功德的大小，不在这个数量，钱数量的大小，而是在这个心，这个动机。好，这个也是我们在学佛过程当中要注意的，这个善法欲。那在这里在谈正式谈无贪的时候讲的这一段，无非就是在提醒我们，我们修行所有的教理跟修正呢，都要非常的小心，不要把这个对世间的贪着转来对佛法上的贪着，尤其在这个功德还有这个法门境界方面，如果我们一旦贪着这个境界，每一次坐上去呢，就希望有好的觉受，要见佛，要见光，这样子的话，你的修行这辈子就到这里为止，就不会再进步。为什么？为什么人家说这个坐禅人很容易着魔，就是这样，因为他有所求，有所求之后呢，他着在这个境界，他这辈子就到这里为止，他觉得他自己已经做得很好了嘛，他需不需要再进步？就不会再进步，然后呢还大肆的去跟人家宣传说他做得很好，他境界多高。所以我们在学习这个佛法的过程当中，尤其修定的过程当中，绝对不能贪着这个境界，你一贪着，你的修行就到此为止，而且很容易招感魔来考。